所以我们在接着往下说之前呢，我还得再跟大家哎呀，算了，我就不多介绍这些，不给你戴高帽子了。那就说吧，这个你认识了查德导演，那时候呢他是好莱坞的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武行，我不能说他那时候多成功，因为我知道他有一次跟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明星啊，这个拍戏的时候呢，他被这个明星踢了，明星本人可能动作比较狠吧，然后把这个肩膀踢断了，脱臼了。所以那时候呢他一度就说呀，我想做武行，年纪也大了，我也喜欢电影，所以呢不好意思，所以呢我想去做剪辑。所以他买了一些器材然后开始要剪辑，那时候那真是觉得太
他是一个很会很钻研的人，
对，
什么都很爱学
爱学。所以但是呢那以后呢，人只要是热爱一个事情，这个我不是心灵鸡汤哈，人只要是执着，到我们现在的时候知道啊，还真是这么回事情。就像你要排队，你要说像或者说像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小学课本里说什么小猫钓鱼啊什么，那就是钓不到鱼。但是像 Chat 这种人，他我就认准了，叫你一旦让你把你这个盯到这个江苏省武术队里当小学员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哎，我还要可以跟我妈妈说哭诉我妈妈我不要做了，我就一根筋走到底的这种人，他们是最可敬、最可怕、最可爱的人。所以就恰绝对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故事可以讲不完的讲。
对，那个时候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妈妈就说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成功。
你妈妈见过他？
哦，妈妈我每次教课的时候她都在的。
啊，
对，妈妈老是跟我说的，这个人以后一定成功，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就等，一定会成功。然后现在我会跟我妈说，你说的对了，他真的成功了，而且是很成功。
所以呢，这里我要说一句，你妈妈当初说让你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你妈妈她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母亲，也作为一个经历见过经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她是知道你能成功的。所以她看见恰这样人，她能够认准，因为你妈妈就这样一个人，我相信。
对，
我也见过你妈妈，
很专。我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料子。我有个很好的运动的。怎么说就
底子、
对，但是呢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就算你要有个很好的水平，但是你也要有个很好的机会，也要碰到很好的人。对，所以说就要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这三样都具备了。我的技术水平，我是因为这么多年训练我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但是跟拍电影方面的话我还是不懂，我只是说我会练武术，但是拍电视是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对，
因为它窍门太多了。
而且对我这最简单的就是打这个真正打武术的话你得快，对不对？但那个镜头那时候胶片镜头一秒钟就24格，你要太快人还没看见什么都没有。
对，
对对，
所以我到现在都是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命你太快了，你可以慢一点。很多时候都会人家会跟我说你慢一点可以吗？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水平要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碰到对的人，像我就是说碰到 Chat。然后那时候你像比方说你进演员工会，你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
当然不是了，
对吗？而且我认识很多人都是有水平有机会，但是这个没有这个机遇，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时间。
对，
那我是因为碰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是他们要求，他们说我给你演员工会卡
啊。对
对，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你进演员工会你要有演员工会卡，很多人想去他拿不到。
对啊，
对吧？
对啊，那如果是任何一个，比方说我们随便挑一个美国德州来的一个学表演的男孩子女孩子，说我要到好莱坞要当演员，对不起，这个门槛高得不得了，
高得不得了。
你拿着演员工会卡那个卡的话，难上加难。
所以其实练武术的有很多在洛杉矶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能够
加进去演员工会，然后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做武行。所以我算是机会还不错。然后Chad 就说你请你来，然后我第一次拍Walker Texas Ranger 的时候英文也不太会说，
对啊，
只是说你好嗨，就我最怕的就是导演说action， 哦、oh, no change how about to the left， 就去左边不要去右边，那我就说啊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我都搞不清楚了。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导演临时改动作，我就最怕这个。
啊、对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英文不好，所以大家都
原谅你，
都原谅我。对对对。
Yeah.
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 Walker Texas Rangers， 但第一部电影是查理天使。
Yeah, yeah Charlie's Angels。当时是刘玉玲。那是我们中国亚洲人啊，他其实是中国人，刘玉玲是讲中文，从台湾出生，还我忘了他出去，这个一线的这个明星，和卡梅隆迪亚兹和 Drew Barrymore， 这是三个天使。那秋明呢是替的是刘玉玲，所以那是你拍的第一部好莱坞的，而且是大片
大电影。所以我是说，你看我运气就很好，就起点太高了吧。
第一部电影就这么大电影，
就这么大，对。但是呢。我只会练武术，什么都没有做过，没有跳过钢丝，
对对，没有、哦，
没有做过 high fall， 就是从很高地方跳
下
来，没跳过，
没开过车，
车子没开过，然后那个后面大爆炸也没有试过，什么都就除了会练武术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然后你什么都要从头学。我记得第一次你要做一个爆炸，不懂怎么跳啊。从一个高台上往下跳不懂，还说要摆那个 gel， 就是脸上要摆一些胶，
防烧的
胶、啊，眼睛耳朵里面全部都要抹着，不懂啊，然后就听着呗，然后就一点点学呗，然后吊钢丝也没吊过，
好像是那个爆炸之后，你那个稍微满了一点，你的这个后背还被
那个是另外一个替身
，OK，
我是眉毛。
哦，眉毛
就是那个火从我的那整个身体，就是整个扑过去以后，我的眉毛就烧掉了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他穿的是一个T 恤衫，然后他跳起来的时候衣服掀起来了，然后那个火就进去他的身体里面，然后背后着了一块。
哇！
所以每一步其实做这行的有他的危险，很危险。
当然，但是呢，也是充满了挑战。
对，
所
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挑战，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平常普通的人没有不可能去试验的东西，对吧？你不可能好好普通一个人爬去又六楼往下跳，对吧？就像我以前没有跳过，连十米都没有跳过的人，第一次工作就是60米。
哇哦！
对，平常人敢跳吗？不敢跳，然后
不六十米的 high fall，
对，但是去一个 airbag， 有一个大的气垫，
大的 airbag 啊，
再是气垫，你往上一站的时候，下面那个垫子好小啊，
像个豆腐干似的，
跟豆腐干一样的。但是年轻就觉得说，没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也是 Chad 跟我说，我就打电话给 Chad， 我说这个怎么办？我明天你后天就要跳了，我怎么办？明天就一天给我训练。他说这样来我家，我们家有一个 balcony，说你大概十五米这么高，你说你往下跳到垫子上，你只要这个能跳，说明这个动作你没问题，只是看你够不够胆。然后我练习了一下，我觉得跳起来我可以，但是没想到。越往上升高，这个空中的感觉时间好长啊！往下跳的时候，怎么这个好像
好永远不到，
永远不到的感觉。
对, 对, 对，
所以《Charlie's Angels》查理天使这部戏是我第一次，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试了一点，
都接触到了，
都接触了。比方说fire这个有火有关系的，然后吊钢丝的，然后从高处往下跳的，对打就不说了，还有就是我的。你从来没有在飞机外面坐过，人家坐在飞机里面，
有直升飞机是吧？
对
对对对，
人家是坐在飞机里面，我是坐在飞机外面。然后他们有一个动作是在那个海上开，然后我坐在外面是组装一个东西嘛，然后你就感觉那个
风
把我那个头发那个脸都吹得不成样子，然后你感觉那个海水一直往脸上扑，就是这种 experience 是你普通人。是永远也不可能去，
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
想象都想象不到，对啊，所以也是因为这部戏，我第一次拿到一个奖
啊哈，
最佳动作奖。
所以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呢，我跟邱明邱老师我还在说，我说像你这样的生活经历啊，真是应该把它都写出来，光在1300这个夜猫子家里面跟人聊聊不够过瘾。所以就是进入到武行里头，至少是在，又像我刚才说是在外面看，那真是风光无限，对吧？然后又是这个替这个演员工会，不是说他显摆吧， 如果说秋明要是作为演员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在欧洲，比如德国要拍个戏，那就是要剧组里不能是普普通通的商务舱，而是要一等舱、头等舱，把它飞到德国来回。然后这个要这个每到现场上，它都要有各种各样的安全设施，而且每次，比方说，我都不用问，你要是从60米高跳下来，他一定给你个什么补贴。
嗯，对，必须的。
因为上次那个安迪郑继宗导演在我这儿说，他说他做个什么动作，人说你要多少这个就是叫什么 adjustment 呀，然后他就说什么叫 adjustment， 他说想给我能够过个200块钱，我就心花怒放了。那个他这那个 stand corner 就那动作指导就说你说吧，他说你说吧，那个动作指导说 how about 800， 然后这个安迪说哇这个好莱坞真好。我也知道哈，就像以前我跟这个像 Chat 这样的这个武行，那几年这说话我见他说也几年之前了，他们聊天他说一般这个资深的武行，我相信你也是哈，就光是演员工会他们那些人的这个叫什么退休以后的这个 pension 就有个8万-10万的，好像是高的哈，最高的、
嗯、对
不对？我相信秋明你一定是在那个只能在这上不在这下，
尽量往上靠吧。
还高那就是。当然了，你要做到退休，你现在可以退休了对不对？你早就过了
他退休年龄应该是65，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早退，
可以提前退休。
这个提前对，但你又没有这个心，不需要。
好像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对对对，你也不差那个钱。好，这钱不重要哈，我们就接着说，就是说
钱很重要的。
你要孩子要对你现在有了孩子，秋明也是一个母亲。对，今天我除了给他戴了一大堆高帽子之外，我还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头衔，就是秋明是一个极为称职的这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母亲。嗯，有机会，如果今天有机会我们要聊，如果没机会对不起，我下次还让你从遥远的那个海边开车过来。
没问题。
给大家接着讲。好，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个嗨的事情啊，高兴的事情，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什么特权，类似于特权
是、
特权。但这个所有的盛名之下，就像任何事情，包括你当美国的总统，你一定有无数无数的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暗夜里头觉得痛苦不堪的事情，或者是当时就在现场就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给我讲几起。
就是做武行呢，它的有当然像你说有光鲜的时刻，因为比方说电影出来了，哎，那是我那个人家讲 这个好太棒，
或者演员说又太谢谢，
对，
这个最重要。演员说又说你 you mean 你说秋明在这个好莱坞的名就是明哈、啊，说 mean 你把 you make me look good， 这是你最大的这个叫什么补偿是吧？
对，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面是很多人看不到的，比方说。有受伤的时候，我想说基本上不能说100%，起码90%以上的武行都有不同的伤痛。有的是很严重的伤痛，就是严重到你
不能再
继续工作了，有一些小的伤痛是肯定难免的。像我的话呢，也小小的伤痛也很多，大的伤痛也不少。比方说我在Mission Impossible 的时候，有一个追车的戏，追车的时候其实
就是碟中谍是吧？
碟中谍，
汤姆·克鲁斯碟中谍，
对，第三集我是替 Maggie Q
对，香港演员，对对对
对
对。
Maggie Q 对我很好，
我记得
他每一部戏都找我，然后我就跟
他说，而且替你说话好像是，
他很替我说话的。我受伤以后，他就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要从我的那个薪水里面拿钱给你，都是这样的，就是很
仗义，
很仗义的。对对对，而且她是一个很瘦很瘦的女生，她是她的她的大腿跟我的胳膊这么粗，
胳膊一定拧不过大腿了。
她很瘦，但是她每一次都会点名要我。”不管是导演不同意也好，制片不同意也好，他是说我不行，没有他
我不来，
我不来、所以到最后没办法，还必须要我去。
所以拍《碟中谍》就是《
碟中谍》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在追车，在洛杉矶 downtown area， 然后我夜戏，所有的追车都是在晚上，因为那个地上洒了水，然后
好看，
好看，对。然后其实已经拍了很多条。 快到我们说午饭，其实应该是晚饭。
嗯，
我们的午饭就是从你早上去上班那个，就是上班那个时刻开始算六个小时，
嗯，
以后是你的第二个餐。
嗯，
这个我们就叫它午饭，不管是什么时候，
对，
都就是叫它午饭。
对，下午4点也是午饭。
对
对，六点也是午饭。
对，早上2点也是午饭。
对对对。
所以倒是开快要就快要吃饭了。其实这个动作呢，已经
最后
已经拍好了
啊，
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很多。通常美国人都会说
来个保险
great、再来一条
one more,、yeah.
one more time、
yeah.
然后那我们就好吧再来一条然后这个我当时不是开车的、
嗯、
我是在后面开枪的、
okay.
那开车的这个武航呢当时美国人他是开车里面最好的算是顶尖的
对他碟中谍那种戏里头所有的人连那个组里这个雇来这个演戏的小狗小猫都是最好的
都是最好的、
嗯、
对所以他是替 Tom Cruise
啊
对然后开车 no 不对他不是替
替坏人
是替另外一个 but anyway so 我们就已经快要吃饭了大家就说哎呀我已经拿到快递准备吃饭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车失去控制然后撞到了路边的一个 trailer 就是一个停在路上的一个
就是
一个
房车、房车、
对50 mile per hour
哇、wow.
对整个车子就撞烂掉了是我是呢本来是背对着后面有两个BMW 在追我们、
啊、
然后我在开枪、
嗯、
然后我给他们打造了一枪我身上我就中了一弹、
嗯、
然后就不能说躺下来了我就一个反应、
嗯、
然后另外一个替身抓着我的枪继续开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嗯、
但是在我中了枪的时候一转身还没有转完的时候这个车撞车了然后另外一个替身从 passenger 就是从副驾驶、爬到后面去拿我的枪的时候真的刚拿到我的枪就摔回去副驾驶的那个脚摆脚的地方
哇
我呢就一头撞在了车上就晕过去了、
wow.
然后我的头整个裂开来了对然后当时所以人有的时候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呢
嗯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然后我的反应是我第一醒来以后第一反应是我的手机在哪里因为他们把我人就拽了去救护车
嗯
那我手机是摆在那个车子的那个袋子里面
嗯
对吧我第一反应说哎呀什么我感觉到我的头其实当时是不疼的
不疼的对太
没有感觉
太撞太狠了
但是我感觉到有东西往下流
啊
对我知道出事了然后我也眼睛睁不开我两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
就知道不是因为血就是因为就睁不开
睁不开是因为那个撞的时候我的这个骨头裂开来了
哎呦
对这个眉毛这里的骨头裂开来了然后这个眼睛就睁不开整个的从鼻子到嘴巴这一块全部是紫的就是整个都肿一下就肿起来了所以眼睛睁不开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我的手机在哪里他们说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会帮你手机的话会帮你
找
到的然后就把我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以后就那个感觉就是好像是说身不由己你什么也做不到他们第一件事情把你往床上一扔、
嗯、
然后就一个大剪刀咔嚓一个把你衣服全部就剪开了
对不起对
鞋子咔就剪开了因为人命重要、
嗯嗯、对
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
太受侮辱了啊！对，
当时也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
像鱼肉一样，
鱼肉一样就给任人宰割，
任人宰割，对
对。然后因为刚刚吃了就是
刚吃了 lunch，
刚
刚
吃了午
饭，
回来的时候，对，不是午饭之前，是午饭回来的时候刚刚开始拍，然后的胃里面是吃饱的，然后就想吐，因为是我有那个脑震荡，想吐，但是。我眼睛睁不开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人然后我就拿手敲那个床敲床以后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人进来然后怎么办吐就已经到了我的嘴巴是喉咙到嘴巴这儿了、
嗯嗯、
哇就身不由己 就整个全部
吐
出来
吐在身上自己呀
到后来他们有人进来以后给我一个大吸管往嘴巴里面一摆、
啊、
然后整个再继续吐的时候就东西可以从那个吸管里面吐出来
哇这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嗯，
对，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差这一秒，差一秒相差很多，对。然后我到现在，你看我头上还有一个大疤。
是，我记得你是做过 整容是吧？
对，他是有专门找了一个整容手术的医生帮我缝的这个疤，不然的话就中国人就破相了。他们当时就是说，因为这一条肌肉全部断开来了，所以他们说，你等到你以后的话，你像我的眉毛，当时帮我化妆的人帮我把眉毛修过了，所以这个眉毛就永远是这个 shape。就这个形状，他的眉毛就再也不长了，
不能长了，
再也不长了。然后那个本来之前是说你这半边的头，就再不会有表情的时候你会有皱纹啊什么，有动，就是有肌肉会动。他说你这半边应该肌肉就死掉了，因为他撞的时候就切的时候竖着切的，那肌肉是横着长的，他这个切开的时候是竖着切。你看我的疤就是竖着的，对。然后到现在这个头这半边还没有很多感觉，都是木木的。而且很
差点就没命了，
对，而且很 sensitive，
嗯，
就是你一碰的时候，像我，比方我儿子有时候跟我两人打架的时候，他轻轻碰一下，我觉得这半边你不能要注意，你一碰就很疼，然后这个头顶这边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哇，所以这个事故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车开的？你说那好莱坞的这个最顶级的开车的这个动作演员替身。他开车照说应该不会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导演说这个砍晚了还是什么原因？
其实说实话具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猜的话就是说可能因为每一次开车的时候他地上要洒水，当洒水的时候因为看有那个反光，
对，
所以在对片段比较好看，可能是因为洒水多了，或者是timing 不对，时间算的不对，因为他不仅要躲闪其他车，还要路上还有开很多车，他要躲闪其他的车子。
哇，
对，所以it happens，
那就撞上了，
就撞上了。
这么说吧，在 downtown 那地方，你要是平常开50迈，绝对给你个罚单。
对
对不对？
这是大事故了。
但是你在这个拍戏的时候，居然就这么就那你说后来那个司机自己也是
自己后来也又出了一个车祸，
自己也被撞成，
自己也撞成，
也
是还是他自己开的。
哇！
对，所以说做这行呢，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危险性。其实大的动作倒是准备功夫比较好，其实倒是不是那么容易受伤，倒是一些小的东西，小的动作你倒是经常会受伤，因为大家不太重视。
对，就像刚才休息时候我们说那个 Brandon Lee 李小龙的儿子，那拍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你头一天把这个武器啊要把它清理好啊等等，但是人家到那天人家就太累了，人家就没有就是哎呀，也可能某人说呀我明天再来我记住这个事情，或者是他清理的时候一二三四五七，等到事后大家都知道，哦，这个不应该发生事，但是那一枪打出来李小龙的儿子就被打死了。
对，事故其实怎么说呢，我经历过太多了，比方说吊钢丝的时候在是15 feet 突然半边的钢丝滑掉了，然后你的人你的心里就是
掉在另一半上，
掉在另外一半，你心里就哎呀我这么刚我是不是15
米
这个还是小事情哦。
我也顺便说一句啊，这你还是在好莱坞，那时候的现在的钢丝是什么特别好的？钢丝本身是优质的这种什么合金什么什么什么材料。当年什么袁导在那是钢琴弦，就是弹钢琴那个弦啊，他拿来吊钢丝，
扎一下
就来了，对对对，那摔的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啊，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这是说话是60年代、70年代的事情。现在这个好莱坞的钢丝，当然我估计随着电脑一来，可能有朝一日连钢丝都可能不用了。
对，但是就算是钢丝，它的质量很好，也会出很多不同的意外。
是啊，你刚才说的，
你像比方说，我也试过，在 Die Hard
啊，
No， 不对。不是 Die Hard， 还是 Mission Impossible。我在飞机里面，有那个飞机tip 的时候，我摔出去飞机外面，就是不是一个 accident， 是一个
故事里的故事，
我摔出去，
你绑着钢丝身上，对，
我身上是绑着钢丝的，我摔出去以后，我的人就掉在那个钢丝的在飞机的外面，这样晃来晃去，对吗？我就试过，cut， 好，结束了，对吧？他们就要把我拉进去。结果我的钢丝绕在了一个踏脚的地方，
哇！
然后他们上面在 多少米高空你是听不见人家说话的，他们上面说 cut 把我拉进去，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拉不要拉，我这个我给缠住了我就怕说你拼命拉就拉断了我就从几千米高空
往下喊
就拜拜，所以 我拼命喊你们不要拉，但他们听不见，但是你拉到、
哦、飞机上的人听不见，
飞机里面的人听不到，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要把我拉进去又重新再做一遍、结果听不到
啊，
我就急死了不要拉、还好他们拉到一定程度怎么蹬蹬不进没有力气的时候
发现了，
一看缠住了，然后再把我放下去，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解开来，然后才把我拉进去所以意外其实时时发生，但是有大有小，
所以其实跟一个职业军人可能也差不太多，如果要是这种把这种危险，当然这个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但是确实是一个高危的工种。
对，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胆量我经常跟有人跟我说怎么我说你要是没有这个胆量你就考虑不要做
了，
因为你不能说我只接简单工作我其他不接，
对
吧，或者说一部电影你就你一个替身，然后你说这个做我这个做这个不做，好像人家看了以后觉得你这个人不够全面，那就下次
拜拜了，
就换人了。对，所以有简单的工作，但是也有很多 very challenging 的工作。基本上我是说每一份工作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东西你都是没试过的，你可能今天试的是从这个桌子跳去那个桌子，下一次是从这个船上跳去那个船上，或者下一次就每一个挑战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很基本上每一次每一份工作你都没做过，
对，
你就说我能做吗？这我
其实真的啊，特别是今天的工作，当年那种熟练工种是不太存在了。那而且每个人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特别是比方说包括大家做生意都是啊，我以为我跟比方说我跟江苏省或者做这个床单我做完了，我下次我都听说才不是，你要做另外一单生意，做的是完全另外一摊东西，
新的挑战。
对，然后你做这个数学题也好，做这个科研也好，所有都是新的挑战。其实呢这个话说题就深了，但是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跟着我们这个武行这块走哈。我呢是这样吧，我在说到你最爱谈的关于你儿子的这个情况之前，我要再问一下你呢。你刚才我们讲过啊，秋明来到这个好莱坞的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是基本上不会英文的。那你在这些年中，这些日子里头啊，这过去这几十年了，我听上去好老啊。虽然你不到九十岁，
是
虽然不到九十岁呀，你和这个好莱坞的和片场的人，包括和导演啊等等，他们的交流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你开始什么样子，到今天是什么样子？你今天觉得你还有什么美中不足，有什么缺陷的地方？
缺的太多了。要早知道的话，就早点先学习了再来。
早把那个26个字母都学够了。
对了，这点不假。其实，只是做我本分的工作呢，他对英语的要求其实不算太高。因为你只要是知道我要做什么，导演说什么，你把你自己这本分的工作理解了。比方说，比方最简单，左边右边，
对，
这些最简单你要会知道，对吧？
对，就像他们初学跳舞人说向左转，那个教练经常说不是这个左，另外那个左。
对，还有比方说 camera， 人家说 camera 的左边
，camera
右边，
对 右边，对对，是反的，
跟你正好相反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基本的你要了解，然后因为你拍摄过程当中，你就会学到不同的东西。比方说 camera angle， 你自己要去学，你不会的话，你就没办法做这行。你很多东西要自己去学。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比方说我当你职位提升了，做武行。其实我的英文是够用了，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职位往上提升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从一个
普通的武行
去到一个变成领导别人
负责任的
时候，要求就比较高。不仅你要去看剧本， 你剧本要理解，
要吃透，对，
要吃透。然后你要跟导演能够沟通这个剧本，人家是说，比方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我们换一个东西。你要懂他讲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你要跟所有的演员去沟通。比方说我做武术动作指导的时候，那我会有个 team。那我这 team 是我来带这个 team，我的 team 会有，比方说有人帮我套动作、
套招
，对，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要有一个 stunt team， 全部是 stunt doubles，主角的替身，然后在这些替身除了以外，还要跟演员去沟通，
对。
所以这个不仅跟演员去沟通，你要去跟制片有时候要沟通，跟每一个 department head 要去沟通，比方说
套剧，对。
最简单的，我要比方说一把枪，几把枪，十把枪，要长的，要短的，要大的，要小的，什么形状的，
或者那把叉壶扔打出去当武器使。
对了，就是这些东西必须要跟道具沟通，还要跟服装去沟通。比方说，我这边插一个东西，腰上插一把剑，我不能在左边，我必须要右边，或必须要一边。只能在左边，比方说我会提
或者说你说我这套衣服是武打的，因为比较松散，看上去很紧，
对，
但是你要拍戏的时候你要很松散的不好看，
对，
所以但是打起来，刚才我们说嘛，动起来之后你看不见这个点是紧还是松，反正你让我动作做出来， 对吧？
对，还有比方说你里面要穿一个威亚的衣服，
那对，
那这个衣服就要稍微做大一点，
对对，
然后哪里不舒服都会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还要跟演员去沟通，然后呢，发生问题是要跟导演去沟通，比方说我现在一套东西套出来了，我觉得很适合这个故事情节，
对，
那导演觉得合不合适，你要去跟导演沟通，导演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可以，那边还差一点，那你要去沟通，
或者你说服导演让他看到你的观点，要不然你就得听导演的话马上做出改正，但你要很明确的理解导演的意图，
对，这个你如果你不明白，你怎么做调整，
所以你天天在后悔当年没有
真的太后悔了。然后我特别后悔的就是说，我上次做的这个指导这个工作，这个 creator 就是这个创始人，
创造者，
他对我特别信任
啊，
很喜欢跟我聊天
哦，
我就觉得很有压力。
哎呦，
因为你聊天不只是说聊你这部戏，天南海北到处聊。你比方说，我上次做的是一个
他怎么不会中文呢？你看你这么聊的多好啊！
就是、对呀，你看我。所以还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他的事情，是他的不对。
对，所以他很想跟我聊，那就是你说跟我聊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片子吧，没问题了。我已经吃得很透了，对吧？你突然聊
一个尼采，要聊哲学，
而且美国的历史各方面，所以我们了解的不够深透，不够深。还有我上次做的是一个星球大战的电视剧，那星球大战它的历史
本身就是那个对故事太深了，对，
它的那个人物角色太多了，
每个人物，对对，你这必须得是小孩的时候就接触，
所以我儿子他就每个 character 每一个角色都很清楚，
名字清清楚楚，
谁是谁清楚，什么故事情节从哪来的，他都比有的时候我不知道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哎，儿子啊，这个角色之前10年前是干嘛的呀？
这是谁啊？他是谁的儿子啊？他有没有老婆呀？
对，所以他的这个挑战在这里，
有意思。OK， 那既然说到你儿子，咱们就说你最爱说的这个事情哈、啊，你的，我这样哈、啊，我跟这个秋明呢，我们两个认识也有20多年了，我老婆生孩子时候，秋明的妈妈那时候在洛杉矶，然后呢，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你妈妈对我儿子，那是我儿子百岁哈、啊，百日哈、啊，然后呢。这个请大家来吃面条，你妈妈也来了，然后特别帮忙，极为热情，就像你说，我能想象你妈妈这眼光是极为敏锐的一个人，但是呢也是非常超级热情人。好，我要长话短说，你妈妈对我的儿子呀爱的不行，哎呀就喜欢啊，
你儿子太可爱了，
我那是那谢谢，但是我相信你妈妈心底里头是想我这个闺女在好莱坞这个地方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武行里面啊，她左右跑不掉，说最后要嫁给一个白人的洋人的老公，所以我看这个孩子我先看清楚她要我女儿生这个孩子可能是什么样
子，
大概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你先生并不是个武行哈、啊、但是呢 但是你的孩子是一个混血，是吧？
练武之人，
也是练武之人。
对，
然后呢，那个样子，其实说实在，我跟你儿子，我老跟别人炫耀说，我儿子天下第一漂亮。现在见到你儿子，我可能只能说，我儿子天下第二漂亮。
谢谢，我儿子。
所以呢，你儿子跟你练，他喜欢练，还是说他喜欢表演，就喜欢做什么？
我儿子呢，他两天前刚十岁。
哦，哟，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谢谢。然后他呢？我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你只有一样东西是我要求你必须要做的，
啊、
是习武。我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必须要学。
嗯
嗯。他初开始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不懂，就跟着彭彭跳跳、压压腿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开始慢慢的，严格一点以后，他就说我不喜欢，太累了，太辛苦了。他说我不喜欢。我说，我不管。我只有这样东西是你必须要学的，因为我觉得说，就学武的话，倒不是说我不是想要求他，我不是想要求他会变成一个武术冠军，因为这个的话是以后的事情。我首先一个就是说，对于你的体能的训练，
体能、
毅力、
性格，
对，还有守规矩。你上课的时候你就不能乱说话，你不能喝水的时候就是不能喝水，你不能说我想喝水就去拿着水喝也不行，所以守距离，而且coordination， 要协调，
身体协调性，对。
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妈妈，为什么我学什么东西好像都很快，好像很简单？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有这个武术的功底？你学什么？比方说他学 breakdance 街舞，他就一学就会了，
对上手
。老师一看啊，你这个人家都还动作还不知道，你已经就速度就出来了。然后他学打篮球，两下就来了。所以他现在学柔道，也是老师就也很喜欢他。所以学武术的话，不仅是说要把他要练成一个什么一个成绩出来，但是最重要是练要有毅力。我觉得你只要是经过这些训练的小朋友，他总是有一个很执着的心，对吧？要不练，要练就把它练好的心，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但是呢，现在开始他说我喜欢了。从现在开始，还是就是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年初的时候我还问他呢，我跟他说，等到有一天你妈妈要在，你有小孩的话，我会教你练武术。他还说，no thank you。但是最近开始说，哎，我喜欢。然后走到哪里就哗，这个架子就那个，看到什么片子就跟着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那个动作你会。然后他就说啊，这动作我会，他也跟着来。对，所以他现在是真的喜欢，而且他确实也有一点天分。
是不是也跟他，我知道他也喜欢表演，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拍戏可能也能用上。
其实开始的时候不是的
哈，
开始是纯粹喜欢，
就是，
他就真的是喜欢。
因
为我看到他的以后，我就觉得说哎，他有这个天分。但是呢，我跟我先生呢都不赞成他做这行。不管是武行也好，做演员也好，
对。
因为我觉得说不是说这个好还是不好，只是说这个当然是我自己做了以后，我觉得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有它很多不好的地方。比方说你去拍戏7个月8个月不在家，
对。
然后受伤，或者你做演员的话，就挑战就更多了，因为不是每个演员都有工作，
对
对嘛，很多人要有两份工作才能让你圆这个梦，
对。
但是我觉得说
耐得住寂寞，对。
对，而且做这行的话，做演员就是对你的小朋友来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太高太矮太胖太瘦太这个太那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不是很健康的，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健康。
对，
因为小朋友要有这个心，就觉得说
我就
是
最好的，
我要么最好，或者就是说我无所谓，你怎么说跟我没关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赞成他往这方去发展，但是呢我也很纠结，就是我越不想让他做，越看到他对这方面的兴趣，而且有这方面的天分，那我就跟我先生商量说，哎呀，怎么办？有什么好的办法？好吧，这样吧，我们让他先去上课，你上了课以后可能知难而退，你觉得哎太难了，比方说你做演员你要背台词，对吧，你有的小朋友就说哎呀这太难了，老师又要求背啊，不算了我就不做了，那 他还是喜欢，
他喜欢，
他还是喜欢，上课就当玩一样，就觉得哎呀好玩哦，这个就是看觉得跟做游戏一样。
嗯，
然后他就是那种也很敏感的小朋友，他会觉得嗯，比方说
不好意思啊等等的是吧，
他也不会不好意思，
不是，我想如果小朋友过于敏感的话，
对对对，有的小朋友就是会有点害羞。
嗯，
他呢算是也有害羞，但是你要他做东西的时候他可以。
嗯，
他我老是跟他说，我说你是一个 performer。
嗯，
就比方说
表演者，对
表演者，因为有些小朋友就是说他训练练得很好，但是一去表演，拿不出来，就紧张，一紧张就什么都忘了。但他不是，上去以后就自我感觉特别好，然后就很 enjoy， 很享受这种人家鼓掌啊，然后喊他的名字啊，他就很享受。
所以就像刚才说，一般的，比方说表演学表演的一个什么学生到了这个好莱坞来，成年人他想进到什么演员工会拍个戏都是难上加难。但是呢，据我了解，好像你儿子的运气也还是不错。
他的运气跟我一样好。所以说我跟我先生商量一下，给他上课。上了课以后呢，觉得呢，首先一个他其实是有兴趣，但是呢又占用了他很多时间。
对，读书的时候。
对，有开始我们是觉得说，我作为中国的妈妈就觉得是学习最重要，没有比学习更重要了，我可以把什么都放下，如果你学习不好。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他有点忙，好像每天都在上课，好像有点忙。然后我跟我先生商量一下，其实我先生是不赞成他往这方面走。然后我说这样吧，再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再上几堂课看看。就选了一个配音的课。让他上一上。我说背台词吗？有点难，那我们就试试看配音的课怎样。他上课以后，第一堂课老师就说，哎，这个小朋友不错。你有agent 吗？
啊，
我说没有。哎，你应该是时候去找一找了。那我们就说还要去找，对啊，还要去找，那太麻烦了，
啊，
就花太多时间，我好像又觉得本身就不支持他做这个。
对，
然后有一堂课有一个 agent 是老师
啊，
然后下了课以后他就说我要代表你的儿子。
哇，
他才就加入这个经理人，就第二天就 audition 了，就开始
面试了呀。
对，然后就一路就很顺。然后就他们又觉得说，哎，你儿子形象不错，来做个广告吧。他就去试一试广告。这还是去年年底的事情，12月份试的广告。他试了四个广告。四个 callback
哦，每个都被他叫
四个 callback 三个 view， 就是三个让你
就问你有没有时间。对，
然后拿了一个工作。
哇，
对，然后完了以后今年又有
是 national 是
他是一个第一个工作是小一点，他第一个工作他是不是 SAG
哦，不是工会的，
不是工会的。对，所以就比较小一点。
对，
然后因为他这个配音工作做一段时间以后，而且不影响学习。
对啊，对啊，
上放学以后，然后经理人就说it's time， 你必须要加入演员工会了。
对，
因为你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工作，就
对
你必须，你现在是必须要加入
must join。
对，所以后来他就说很自豪的说，我自己掏钱，所有的演员工会
好几千美金呢。
对，
就靠他自己挣的钱。
对，他说我自己给，然后有
厉害
的所有买的器材我自己给。对，他说我不用你们给钱。
现在入工会好像4000-5000美金了，得是吧？
三千。所以
一个十岁的还那时候还不到十岁。
对，
厉害，厉害。好，我们还最后进一次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今天我采访的是邱明，邱小明，邱导。现在动不动的这导演这个词是叫 inflation， 叫什么叫这个通货膨胀，是邱指导。我今天是对这个大家，我非常荣幸能够让邱明来我的直播间里跟大家见面。刚才尚文书说的什么地方，说的你儿子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挣的这个演戏的钱，自己拍戏挣的这个工资，然后就能够加入到多少人万众瞩目的哈，当然这在圈也是在圈外人觉得万众瞩目，其实在圈内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那确实相当了不起，他能用自己的钱交了这个会费， 而且呢，他每个季度他还得交会费啊，
对
啊，对不对啊？他自己要交这个会费啊，
对
不对？
他比我早太多了，我都二十几岁才进了
联工
会，他是九岁就进入了，所以我说你早一点拿经验吧。
嗯，对。那所以现在，那你就是本来你跟你先生本来是不支持，现在呢变成不反对，是不是？
现在暂时是不反对，因为他的学习还没有那么紧张。
嗯，
他还没有到中学。
嗯，
他现在是五年级，所以我觉得是说，第一个给他一个，就小朋友有一个他的特长以后呢，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说我有比其他小朋友好的地方。
嗯，
就比方很多小朋友去打 baseball 或者打篮球，他比其他普通小朋友好，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对，
他会觉得说，嗯，我总有一样东西是
比他们
强，其他小朋友，而且他也觉得说，你看我自己已经赚工资了，我已经开始存我的大学的学费了。嗯，
哇，
对呀
，他要这么下去，那不得这开挂起来不得了了，就是吧？当然，演戏这一行大家都知道难说，但是我也见过你儿子，他确实是有这个天才的，他确实有表演，我也见过很多演员啊，他确实有
天时地利人和，其实还是要有机会。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就是比方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没有缺了一样东西。我有一段时有就是大概两三年前，我audition 做一个电视剧叫 Obi-Wan Kenobi，
OK，
是一个星球大战的电视剧。
Yeah.
我是 opening， 就是电视剧一开始就是我。
Uh-huh.
我是一个 master， 我是一个master 叫什么叫就是我是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
嗯，
然后我为了保护这些学生，我为了他们去跟其他的敌人去打，然后为了他们牺牲了。
Yeah.
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第一就是跟导演说，我儿子，因为他武术都会。因为小朋友都要学动作，然后每个小朋友都没有经验，他们选了一些都是演员，没有经过训练的，就是没有经过武术训练的
演员，
就是会演戏，但是没有这个经历。那我说我儿子武术又会，而且你看他很适合他们后来选的是一个亚洲人，一个mixed， 然后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一个Latino。
嗯，
然后很可惜那个时候我儿子6岁。然后导演说你儿子几岁啊，我说6岁，他说对不起，他不能工作8到10个小时
啊，得9岁还是多少，对对，
要9岁10岁，
对，
9岁10岁以上才能工作8个小时。
嗯，
然后
组里就受不了这个，对，
就不可以，
对，
除非你是双胞胎，你可以，
对，你可以
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可以，
对，
但是如果是你没有到年龄，他是法律规定你不可以工作这么长时间。
是这个儿童戏，就是年纪就小于一定年龄的这个儿童，从婴儿开始，就是剧组经常，特别是婴儿，然后找双胞胎啊，双胞胎这个你可以使一个，然后那个睡觉，跟那个睡着，然后而且孩子嘛，他总会累了，这样一个睡，然后那个两个可以替班是吧？不能用同一个人。
对，
但是那好遗憾，
所以就是一个好遗憾，因为就有这个机会可以我跟他在同样一个
对呀、
一个片子里面出现。
对呀、没关系，以后肯定有机会。你也大不了，你也像 Maggie Q 说 Maggie Q 说没有秋明我就不来演。你说没有我儿子，老娘不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刚才说到这个，我也插一句啊，就是你说这个演员如果说的是不会打的演员啊，特别是现在的观众，确实是让人觉得逊色。
他现在观众要求很高的，
高的。对，你这么说吧。不是说打的演员，你平常看，也可能我看的这个比较就是注意这种事情，你就一场戏主要演员走过来，旁边背景也好，前面走过几个群众演员，你一看就知道那些人不是演员，他就是街上或者什么什么街上找，反正临时的，反正就连走那么两步路这些人都不会走，那就说明他就不会，对不对？
其实走路是最难的，
最难的。对对对，
就现在说 action， 你叫你走路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左脚先还是右脚先，
左右不自在。对
对
对，
对，一点不假。对 对， 对，
对， 对，一旦到镜头面你要让打的话，这我会，这个我练过一辈子，对不对？
我试过很多次，就是说只是走路好走路，哎，我这个应该是走一字线呢，还是说我的屁股要扭一点呢，还是应该坐的豪放一点呢？所以
我是应该顺拐还是不顺拐？
走路真的很难的，走路跟跑步。
对 ，OK， 那好，我们还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是邱明， 我在我也可以再给你戴点高帽，你或者你这样吧，你我不给你戴高帽子了，你自己不用给你自己戴高帽，你给大家讲讲，这个当然了，人还你的，我开玩笑说你不到九十岁，你确实不到九十岁，从你现在到九十岁还有很多年，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人是可以总结一下，是小结一下吧，不是真的总结，小结一下自己前面做过的事情以及以后的展望，你觉得呢？你要跟我的这个听众，我们有很多都是母亲啊，都是这个妈妈，跟你年纪应该差不多。我相信啊，这个因为我记得赵瑞也是我们台的这个一个同事啊，他说他有很多朋友就跟你年纪差不多。那你对这些我们听众中的妈妈跟任何听众，你要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有要说一句话的话，你要说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来说，当然小朋友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吗？小朋友能成才，你是最开心的事，比自己成功还要开心。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
、所以说作为一个妈妈来讲，首先第一个要找到小朋友的他的闪光点。
哎，对。
然后如果是有这闪光点，我觉得就是拼了命去push 他，就是支持他，让他去发光发热。因为你如果他是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你要逼着他去做一样事情，就像比方说我儿子他不高，他很想喜欢打篮球，那他可以做成一个 hobby， 但是你不可能变成一个职业。
对。
那你如果是你为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些妈妈就是说我喜欢弹钢琴，我逼着小孩子弹钢琴，
对，
或者说我数学好，我小孩子一定要数学好，
或者我自己没有上哈佛，我一定要孩子上哈佛。
对，所以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小朋友，他其实已经以后的生活不用担心，
哎，
条件都很好，
对，
对吗？
对，
所以我觉得是说
过去说你不怎么怎么样就饿肚子，现在这个饿肚子其实在美国你
不会
了怎么定义啊？就是，
但是如果是你逼他做一个他不喜欢的事情的话，其实作为大人来说很辛苦，
对孩子也是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嗯，
对，要找到小孩子的闪亮点，就算你像我知道我小孩闪亮点，就算是我觉得说，哎呀，好像不是很想，我一直说我不想他做演员，但是我现在有妥协，我觉得可以让他去试试看。
嗯哼，
然后以后再看，但是还是学习最重要。
而且你也难说，就像他对武术的重新感兴趣，一样。很难说他到哪天他一下心智开了窍，说妈妈我要好好念书，对吧？
对，
那个你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你只不过你是在小时候你去演了挣了不少钱，配了给你自己一半，当然你也不差这个钱啊，我跟你先生也不差这个钱，但是他这样能够给自己这个，对于他来说，如果自己能够给自己的学费也好，公费会费也好，交了钱的话，那对他来说是个巨大巨大的心理上的一个自信的一个点，
对，
对不对？
对，
嗯。
还有就是说，就是说不要半途而废。
嗯，
如果你认定一样东西的话，就是你拼了命要去坚持，就是可能会当然会碰到很多阻碍，或者是说开始很喜欢，后来又不喜欢了。
对啊。
但是如果这是你的亮点。你是父母亲，就是一定要支持，拼命的努力要把他推上去。有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就是这样子，练了一段时间，觉得啊，好像最近工作忙，学习太忙，好像就差一点。我跟爸妈说，这个时候你家长一定要努力顶住，
顶住。
一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有很多学生也是做武行。
哦，
对，所以这个是下次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的东西。对，
对，
所以过了这个顶点以后，他会觉得哦。我可以的，
就像当年跑步那个皮点差不多，一旦过了皮点，哎，又可以，你比如说你跑十圈哈，这个训练的时候一样，哎呀，那就是今天可惜这个时间不够，你也知道，我跟你说，我说这两个小时其实是忽悠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下次应该能再把邱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大家的幸莫怎么什么幸甚莫哉，怎么说来着，一下也想不起来，就是荣幸之至，
我也很荣幸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聊天。
OK， 好，那就这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收听，今天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我们下周一再见。